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身心灵来听神的道。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慈爱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时候就求你将你的爱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中间，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啊，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有身体软弱的，这时候就求神你自己来，主啊，你让我们心中因着爱你，因着渴慕你，主啊，你能怜悯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这时候就得到改变，得到医治，让我们身体能够安稳在你的殿中，安稳在你的面前。你坚固我们心，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爱你，主啊，你就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中间，主啊，你自己的手啊实行奇妙的作为，主你以你的百姓的赞美为保送，主刚才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愿意，主啊，在你的面前，愿意在你的面前听你的话，敬拜你，就求神你悦纳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身心灵都被主你自己扶持，被主你坚固，主啊，我们真的是祈求你，你对你自己的每一个儿女，你所爱的，也是爱你的儿女讲话。让我们的心欢喜，让我们的灵快乐，让我们的肉身也在你面前安然的居住，让我们能够一同经历神的爱，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我们更知道你的能力大能让你在我们心中运行，你所成就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很感谢你，愿主你在下面段时间里面特别对我们讲话和与我们同在。很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也可以想一想，就如果有一样东西你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那是什么东西？空气水。对，有人说还有啊，我就是原来一直吃饭了，对不对？人不吃饭就活不下去了。一般说一个普通人在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三天的生命，如果只喝水呢可以维持七天的生命。所以说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是禁食四十昼夜，面对魔鬼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试探的时候呢，耶稣去回答经上记者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见神的话比食物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坚持读圣经的原因，鼓励大家要来聚会，要来听道，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不很可惜，有时候基督徒他好久没读圣经了，他还觉得他活得好好的，说不出他熟练的生命已经软弱无力，奄奄一息。这是我们为什么每个主日崇拜中讲道是很崇拜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样可惜的，很多人在听道的时候心不在焉，充耳不闻，实在是浪费了你也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而且大大的得罪神。所以我盼望你认真的听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那从维持人的生命这个角度来讲，刚才大家提到还有一样东西比食物跟水更重要的，那就空气了。一个人不呼吸肯定维持不了三天的，三个小时肯定也不行，一般三分钟啊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但对基督徒来说，呼吸啊属灵的呼吸就是祷告。奇怪的是很多基督徒不说三天不祷告，他一周不祷告一次，他也没觉得生命有危险，反而觉得很自在。其实这样的基督徒是现在很大的危险源，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正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你不警醒祷告，你可能就被他吞吃。所以圣经劝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随时祷告，随时祷告。那我觉得除了食物、水、空气这些生命必须的东西以外呢，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它，人就活不下去。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那就是爱。爱的真谛。 你要明白爱的真谛，我前面说的神的话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不读圣经不祷告，很难明白爱的真谛，因为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的。神跟人交通就设立了两个管道，一个就是他的话语，第二个就是圣徒的祷告。透过读神的话，透过向神祷告，我们可以明白何为神的爱。你不向爱的源头神祷告，你怎么可能明白爱的真谛呢？你不读神的话语，你怎么可能明白什么是爱呢？那想想一个人没有爱能够活下去吗？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没问题啊，很多人不就活在没有爱的环境中吗？严格地说了呀，一个人很难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活下去，因为他没有活下去的原因，也没有活下去的目的。人需要爱才能活着，人活着也是为了爱。C.S. Lewis 写了一本书《四种爱》，他讲了物爱、亲情、友情和爱情。物爱就是你对大自然的爱，像你今天早上来教会，你看见美好的天气、美好的景色，你心中就很欢喜，这叫物爱。那我们现在在上主日学那个雅各，雅各虽然是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他其中里面呢，提到15种动物，21种植物。其实那个物爱在那种爱情间也是很重要的。良人跟佳偶经常是在花园里面，在果园里面谈情相爱。那物爱，神的创造的确是很彰显了神的爱。第二种就是亲情，就是父母、儿女、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友情是朋友之间的爱，爱情是夫妻之间的爱。那这后面这方大家都有所体会。如果这4种爱里面你连一样都没有，其实你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活下去吗？很多人想自杀却是因为失去了其中一种爱或者几种爱。一个女孩拒绝一个男孩，那男孩可能就想去跳楼。很多人去杀别人也是因为失去了其中一种爱，配偶不忠、朋友出卖、亲人的离弃，这种就是他不自杀，他去杀别人，他去杀那些原本爱他的人，也是他所爱的人。所以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心中一点爱都没有，他怎么活下去？心中没有爱，那就只有恨。圣经说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你不应该感到奇怪，社会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报复社会、报复人群的人，会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自杀也好，或者是伤害别人也好，因为他心中没有爱，充满了恨，恨自然就带去杀人的行为。所以这里你就看到一个看起来有矛盾的问题出现。爱对人很重要，没有爱人就无法活下去。但同时你也看到人对爱的误解和滥用也是最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人不明白爱的真谛，以为自己所行的是出于爱，但实际上却不是出于爱，而可能是出于与爱完全背道而驰的动机。比如你坐地铁，你一个乞丐，你向你要钱，那你给了他5块钱，那这人看起来好像你是很有爱心的，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你当时心里可能想的是，快走开，不要来烦我了，你身上的气味就臭死我，那这是你给钱的动机，可能很多人是这样的。那你当人不明白爱真谛的时候，人以为自己所行的是为了爱，但实际上也可能是为了达到与爱完全不相干的目的。一个父母可能对孩子有很高的要求，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才，父母为他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那这人看来这已经是很大的爱。但是当事人的心理是怎样的呢？他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脸上有光， 所以说是为了他孩子身上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因为我不懂音乐，我也希望天爱真的能够弹琴弹好。为了他学钢琴，我也费钱费力。但是如果我一点都不关心他弹琴的心情，他可能不喜欢弹琴，那我也不留意他是否有这个天分，他可能不适合弹琴。我只盼望他有一天能够登台表演，能够得奖，这样我这个做父亲脸上就感到光荣。那么其实我所做的一切就不是出于爱，也不是为了爱，而且可能严重的伤害他。那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呢？你要思想爱的真谛这个题目，我觉得这里应该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爱是从哪来的，那这是本体论的问题。第二个，什么是爱，那这是认识论的问题。那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本体论跟认识论是两个相关的。本体论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从哪里来的，你问威尔，问那个起源源头的问题。比如我们常讲三位一体，那个一体就是论到神的本体，那什么意思？就神是从哪来的。那有的牧者也经常问神是谁造的，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自由拥有的，这个就是神的本体，它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你不能问神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神是谁造的，因为被造的就不是神，被造的那是偶像。那人的本体论呢，是人从哪来的。如果你认为人是猴子变来的呢，那这就是人的本体，那人跟猴子就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如果你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呢，那人与猴子就有根本的区别。这本体论就是决定了你的本质是什么，你从哪里来的。什么是爱的本体呢？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想人为什么会爱呢？如果你认为爱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是人的本能，那这样爱的表现就是人本能的表现。所以你看希特勒那些失败那些盲目的德国爱国青年呢，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爱，爱国爱自己的民族，所以把那些低落的民族除掉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爱从人出来的，他本能的一种表现。但是如果你认为爱是从神而来的，神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公平的，是公义的，那么爱就要有这些属神的特性，爱就必须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公平的，是公义的。所以你就看到你要明白什么是爱，你就要认识那个爱的源头，而不能够仅仅只看行为和结果。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称为爱的真谛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就是这样来阐释什么是爱的。从上下文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四章都是在谈属灵的恩赐，第十三章也提到属灵的恩赐。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但是他们却在恩赐的使用上出现了问题。他们的恩赐没有让彼此得益处，教会被建立，反而给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分门别类，结党纷争。那使徒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告诉哥林多教会，要在爱中来使用恩赐，或者说爱是最大的恩赐。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徒保罗就道出了爱的真谛。格罗前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使徒保罗在那里列举了几样恩赐，但是人可能有这几样在人看来很奇妙很伟大的恩赐，但是却可能没有爱。那保罗就说，如果你这样呢，你就没有益处，而且保罗也就让你去思想什么是爱。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民众所想的巴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 说方言是一种属灵恩赐。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早期教会中常有这种现象，就是一个人突然说起别国别地方的话来，那是那个人以前不会说的话，是那个人以前可能都没听说过的。如果我们都有这种恩赐的话，我们学英语就不需要那么会念了。那师母上周五刚刚结束了他那个Link第一学期的学习，得了一个奖，不过不是成绩最优秀奖，那是全勤奖，全勤奖的，很重要的全勤奖。我希望你们都能得全勤奖，每个主日每个星期天都要崇拜。我不会颁奖，但我相信天使有记录的，将来你在天上可能会领到这个全勤奖。不过我觉得他的这个全勤奖应该有我的一份功劳，因为过去两个月我每天都接送他上学。那有人也问我为什么不让师母坐公交去上学呢？那样又省钱又省时间。那我其实刚开始也想了一想，那但是他有一次他就跟我提了，他说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间太少，在家里我们孩子在旁边，那要不我就在教会。那后来我就想，那我就每天接送你上学了，那至少有半个小时在车上我们是单独在一起了。那他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特别，那别的人要不就坐公交，要不就自己开车，那只有他每天都有人在接送。有一天啊，他一个中国女同学，然后上学去接他，那中国女生就说，他每天接送，标准的模范丈夫啊。不感谢神了，我离模范丈夫还很远，我只做了一点点我应该做的。那师母班上的一个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移民是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大家以前都是说自己的话，来到这里以后就要学英语。那这个不叫方言，这个不叫恩赐。虽然你学的是方言，但是不是恩赐，因为恩赐不是你学来的。说方言是属灵恩赐，就是你从来没有学过，甚至没有听过的语言，但是你却突然开口流利的讲起来，那你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当然可能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嘛。如果你知道在创世纪第12:11，当初神变乱人的语言的时候，那个巴别塔事件，方言就是因为神把人的语言给变乱了。这次方言是从神来的。那更多前书12:4-7也讲了，所有恩赐都是从神来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那这里讲的恩赐是从三位一体的神来的，恩赐有不同，有不同的功能，但是都是来自三位一体的神。神给人恩赐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益处。如果你的恩赐没有叫人得益处，那你的恩赐就没有达到神给恩赐的目的。你运用恩赐，你就没有在爱中来运用。虽然你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你只不过是明着我想的搬一搬，并没有爱。人不能从你说的方言中得到任何益处，因为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母亲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主耶稣的门徒当时大概有120人，都说起方言了。那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从天下各国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都能够知道圣灵降临了，都能够知道神的大作为，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情。耶稣为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现在坐在高天全能者的右边，而且把他以先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这是当时为什么120个门徒要说方言，因为不同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让他们明白。结果那一天悔改信主耶稣的人就添了3000。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门徒说方言是为了让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得到益处，让他们能够明白福音并且悔改相信耶稣。 就好像现在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工业协会一样，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个语言的人群都能够拥有自己母语的圣经。不过他们现在没有靠说方言，他们是凭爱心和信心，持之以恒的艰苦的做圣经翻译的工作，希望把福音带给世上每一个人群。那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我们中间很多人会说方言，我不会啊，那大家就在比较看谁说的方言多，那结果导致什么？会说方言的就看不起不会说方言的，说方言多的就看不起说方言少的。那你想这样属灵的恩赐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当时格林多教会的情况。所以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着锣响的巴一般。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会说方言的人嫉妒说方言的人，说方言少的人嫉妒说方言多的人，那教会中间没有爱。这也是很多灵恩派教会为什么有很多问题，他们有很多恩赐，但是因为不同人有不同恩赐，恩赐有大小之分，所以大家嫉妒。嫉妒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而且有很大的破坏作用。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讲，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箴言二十七章第四节，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所以如果你心中有嫉妒啊，那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破坏性的情绪和力量，要保守你心，不要有嫉妒。有时候我发现我们孩子之间会有嫉妒，妹妹要跟姐姐比谁漂亮，弟弟要跟哥哥比谁最聪明，谁有力气，那自此然后大家就说一些不合事实的话，否定别人的好处，本来弟弟穿的裙子很漂亮，怎么要说不漂亮，就说贬低对方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教导他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说建造人的话，要彼此欣赏，彼此鼓励，而且一定要感谢神，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就是从神来的。所以如果你孩子们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如果有嫉妒存在，那是非常大的一种破坏作用。爱是不张狂，如果你能说万人的方言有什么可自夸的呢？自夸什么？自夸就是夸自己，恩赐是从神而来的，不是让你用来自夸的。如果你说我能说一万种方言，那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如果你是自学的，你学了一万种语言，不要说一万嘛，你说十种语言，那你肯定觉得很了不起，你应该了不起，如果你是自学的话。但是如果是神给你的呢，你就不应该自夸，不要说五种十种，你一万种方言你都不应该自夸，因为是神给你的。你夸口的话，你要夸就夸耶稣，只照我们的主夸口。如果有人能说天使的话语，那就更不得了了，因为那还不是天使话语，不是地上的语言了。万种方言当然是地上的，那天使的话语那是天上的语言，是更高的层次。所以那个人他就不可能，就可能不仅仅是自夸，也可能就张狂了。张狂什么意思啊？张狂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都以为自己升到天上去了，那天使的大能，甚至以为自己就神了。但是魔鬼就是这样堕落的。魔鬼其实是受造的天使，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所以你看这几个形容词，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但是后来呢，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他要升到高云之上，要与至高者同等，这叫张狂。这你不知道你是谁了，不知道你的身份，不知道你的地位，结果他就堕落成了魔鬼，与神为敌，而且试图破坏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引诱人犯罪。那在300多年前，英格兰有一位牧师，名叫威廉·昆晓， 这个牧师他深深的爱到他教区里面每一个人的灵魂，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侍奉有一种强烈的爱，在他那个时代超过他的时候不下三个人。有一次他非常严厉的责备他的一位教友，因为这位教友非常看重才能，他这样跟他说了一种话，说我很高兴你从来没有见过魔鬼，他比全世界所有的牧师拥有更多的才能，我担心的是如果你遇见他你就会爱上他，因为他是因为你是如此看重才能而不看重圣洁。祷告吧，不要让才能的声音带你走上天路，追求恩赐，追求才能，没有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明白你的本分重要，看重之恩赐不应该超过圣洁，只有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应该分别自己为圣，为神所用，我们就会看重圣洁过于我们的才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远远比你做什么事更重要。牧师的圣洁是这一个教会最大的祝福，丈夫的圣洁是这一个家庭最大的祝福。所以你应该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圣洁。现在你如果在看你身边的人，你看那些炫富的二代，不管什么二代，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他应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没有爱，所以你不要爱他们。如果一个人他向你夸口，你与他在一起，他能给你任何物质上的好处，你不要爱他，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你，他是自夸，夸他有钱，甚至张狂。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圣经里也记载使徒保罗移过山了，但是使徒保罗的确有先知讲道之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有全备的信心。使徒保罗没有说他自己明白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知识，但是我想没有人所明白的奥秘知识可以超过他。但是即使这样，使徒保罗一点没有自夸，更没有张狂，反而更谦卑的道出爱的真谛，更深一层意义。我前面讲更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讲，使人与你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没有爱心能造就人。你懂得再多，你讲得再好，但是你不关心听到的人是否听得明白，你不爱听到的人的灵魂，你不关心他们是否得救与否，不关心他们是否真的认识神，严格的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你所讲的对听的人就没有益处，结果最多就是让你得到人的称赞，让你人觉得你讲得好，是最有学问的牧师，最会讲道的人。但是多少人真正因为听你讲道而得救，而得到真正的益处呢？将来在耶稣基督面前，你能够拿什么向他交代呢？是讲堂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人在代表上帝说话，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目的是为了把人带到神面前来。但是如果那个人想代替神，代表神跟代替人差得很远了。如果你想代替神，高举自己过于神，要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来，要把人发到自己的势力下面，结果就很危险。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当时逼迫教会的那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把那个伯利恒城里面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掉的那个希律王的孙子，他的父亲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主耶稣的那个希律王，那现在轮到他了，他逼迫教会，他比这个抓了关起来，全部要把比这个杀了， 那神却让彼得很神奇的从监里面给出来了，就他很生气，把一看守彼得的人全部给杀掉。那有一天呢，他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那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从推罗西顿来到该撒利亚向他求和，这两个地方人不和，那现在西律王到了该撒利亚，他们来这里求和。那那一天西律王就穿戴朝服对这些来求和的人讲话，讲话的时候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下面的人听他讲话，然后就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结果西律王听了，他不归荣耀给神，仿佛以为他发出神的声音一样。结果什么？结果神的使者就立刻发达，他就被虫所咬，当场就断气了。这种刚是很危险的地方。还有人有讲到的恩赐，有各样的知识，但里面有爱心，然后以这些恩赐为蒙利出名的机会。你可以写很多书，可以做很多 DVD， 但是你不是希望你听到你所传的信息能够悔改信主得救，能够敬畏神敬虔度日，而是以此为发财的机会，出名的机会，那你所做的就没有益处，你所做的就不是出于爱，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0-11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但你这属生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我求神给我智慧口才，并给我胆量，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也盼望你们能够明白福音，相信耶稣，热心的侍奉神。这个你们不想的，你不需要记住我，你不需要记住我的口才，不需要记住我的知识，不需要我记住我讲了什么，但是我盼望你能记住神的话，你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记住我所传的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也是你的救主。上个周四的上午，我去向刘文新姐妹的父母传福音，我觉得那是一次非常愉快和美好的经历，让我好久没有这么顺利的看到人信主。那我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其实在我讲到两次讲到中，我辅导人信耶稣，他在想举手，但他们犹犹豫豫，也没举。他们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说我现在就是不明白那个神是不是真的有，如果真的有那我就信了，我很想信。他说但是我现在不能确定他到底有还没有。那我就从三个角度跟他讲，用圣经上的话，我从神的创造、人的良心、人的宗教本能三个角度试图向他证明神的存在。然后我告诉这些都不能完全肯定神的存在，这都是客观的，你可以尝试的思考的。但最后第四个角度就是你可以自己的经历神是否真的存在。那我引用约翰福音1:18，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派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再讲怎么你自己可以经历神，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已经将关乎神的奥秘知识都启示出来了，现在人需要的就是你以信心来接受。那当我邀请他，我用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他们全饼做神的儿女。我就讲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感到哎，看到他已经很错了。那后面邀请他接受耶稣就是了。感谢神了，当我知道他很快要回国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带着平安的福音回去，那不是来加到一趟，虽然很好，但不是最好。感谢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临到他所爱的人身上。那我也盼望我们继续能够为他祷告，因为他下周三他们就会回国。求神保守他的信心，就无论他到哪里，能够把福音 给带到他身边，带给他身边的人。就我们传福音了，弟兄们讲，你要有爱人灵魂的心，不是在乎知识，你真的要爱他，你要希望他得救。耶稣是他灵魂的爱人。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仍然与我无益。前面的恩赐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感觉，因为我们也没有恩赐，但是后面这一节呢，可能很多人有感觉，而且很多感觉跟保罗想的可能完全相反。很多人呢对这些经文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说人都做到这份了，你怎么还能说没有爱呢？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保罗却还可能没有爱，那我们可能很难明白了。那到底爱是什么呢？要怎样才算有爱呢？像我刚才举个例子一样，周济穷人这个行为的本身并不能表明你有爱。人行善有很多动机，有的人是自义，我就是个好人，我就喜欢行善，行了善以后沾沾自喜，或者行了善以后就去到处传扬，那叫自义。自义还更重要的就是你以你的义来抵挡神的义，是这样的人他就我不需要信耶稣，我已经比你们求神做得还好了，这叫自义，所以他就使劲的做好事。有人是自私，自私什么？自私就是他做行善，他是为自己积功德。有人是为了图报，我帮助人，我希望将来别人帮助我。有人是为了名，不认识神的人，他就不知道行善是人的本分，是你应该行的，而且行善也是，行善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你舍己身叫人焚烧的行为本身也不能表明你有爱。那不法分子自焚的事很多，咱们心中没有爱，说爱会导致行为，但是行为本身并不一定表明当事人心中有爱。如果一个人请你吃饭，你千万不要随便答应，他可能不是爱你，可能对你另有所图。一个人送你一件东西，你也千万不要随便接受，他可能不是出于爱，他可能对你心怀不轨。那有人可能还会较真，为什么人舍己身叫人焚烧就不是爱？那为什么唯有耶稣在埋掉罪的时候为我们死，那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都是死事的，耶稣死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你舍己身叫人焚烧，可能你心中根本就没爱，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死合乎爱的真谛。有的人舍己身叫人焚烧不合乎爱的本质，反而可能是与爱完全背道而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耶稣死的时候不被骂不翻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的主。那些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你看有的人死，已经烈士非常英雄死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他口中可能很多微笑的话。而且神是很久忍耐，他的儿子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但是他没有人强迫你，没有逼你，你必须马上信我，否则我就灭你。没有这样，神以慈爱吸引我们，等待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自愿的回应他的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很久忍耐，而且还有恩赐。一个男孩如果对你说，你嫁给我，否则我就跳下去，那这个不是为爱献身。一个妻子要离去，丈夫不让她走，你要离我就跳楼，我就自杀，这也不是爱的表现。应该在之前就好好的学会爱妻子， 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即使妻子离开了，他还能够很久忍耐，又有人死，那才表明他的爱。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了赦免人的罪，而不是计算人的恶。有的人死了是为了让活着的人痛苦，让活着的人永远活在负罪的感觉中。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罪，却为一切的人的罪死了，却为一切的罪人死了。有的人死是罪的应得，是每个人死的罪的应得。耶稣他是真理，他死了就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真道，归向真神。有的人死是因为无知，表面上是为了追求真理，让他们被罪蒙蔽，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他们心中的眼睛，他不认识真理，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人预备的救恩。耶稣的死给人带来盼望，爱是凡事盼望。有的人的死带给人的是绝望，所以从这些看出耶稣的死是独特的，他的死就表明神对我们的爱，因为他的死就把这个爱的真谛给解释出来。一个人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这是可能的。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生过，爱有行为，但是行为本身并不一定表明你有爱。那这也是个问题了，那我们到底要怎样才算有爱呢？还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爱呢？那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呢？当然不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你是需要做的，如果你心中也要一定有行为的，爱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有行为。不过你要注意，圣经还加了一个字，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人能够看得见你的行为，但是很难看得出你是否诚实，很难看得出你行为后面的动机，也很难知道你心中做这样做的目的。要诚实怎么讲？你要知道你心中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你的行为是否出于爱，你的行为是你爱自然的流露。如果你心中没有爱，你的行为就可能欺骗别人，也可能欺骗自己，那这就不诚实。我们到底要怎样才算有爱？我们应该怎样去爱呢？你心中要有爱，你要去爱人，你首先需要被爱，你的心首先需要被爱的充满，你需要认识神，你需要相信耶稣。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今天我们唱的歌里面也反复唱这一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和沈林姐妹，我们2003年结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结婚的那个地方的布置，那个背景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背景上面就写了这些经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我们想用这些经文表明我们相爱结婚是出于神，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结婚以后要彼此忠诚相爱，并需要神的保守，因为神是爱，神是爱的源头，你要他，我们的爱就会枯竭。与神紧密相连，我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神那里支取爱，然后把这个爱分给我们身边的人。早上那个月华姐妹也特别分享他们的婚姻20年，就是神的保守，你相信神可以继续保守，就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遇到每一个人，你要把神的爱分给他，除非你先认识神的，你先被神爱。那天外的班上有一个天外同一年级的有一个男孩得了一种很怪的病，他第一次跟我回来的时候他叫潘德斯，那时中国那个大熊猫刚刚到加拿大，我怎么叫潘德斯得成这种病，那刚才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后来有一天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就看到报告栏上介绍这个孩子的情况。这个 Panda 是当然它是一种缩写，它不是真的叫 Panda， 它是一种缩写。后来一看这个病呢，其实是很严重的一种病，那是一种脑子里面的问题，对。问题在加拿大还很难治的，加拿大没办法处理这个病。那这个病一旦它发作的，这个孩子就会烦躁不安，就没法控制自己行为。那学校里面这个服务于这些学生，就为这个孩子捐钱，那服务于家长那帮助这个孩子一起。因为有一段时间呢，这个男孩很喜欢跟我们家的孩子玩，那有的周四就让这个他会到我们家玩，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就会去他家玩。那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有这个病，对这个病是什么重病，像这个病不会传染。但这个病他如果发作的时候，他可能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那做父母的话有时候就会担心，你跟他说孩子给他去他家玩的话，他那时候发病那怎么办呢？那孩子们反而没有害怕是吧，孩子们觉得无所谓是有没有远离这个男孩。那有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就发病就没来上学，后来当他好了又回到学校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天旺回来就跟我们说，他那个男孩看到他很高兴。那我想这就是孩子们在学习如何相爱，做父母的就是尽量找钱为他治病，但是从那个孩子的角度来讲，他最喜欢的就是可能希望有人跟他一起玩，如果大家知道他有病，但是大家就远离他，虽然你给他很多钱让他去治病，但是你不能跟他一起玩，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是最残酷的。那当时做父母的有时候真的也很担心。那时候我相信神的爱，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从会学，从小就学会怎么去爱人。那我讲这么多，我知道你是否明白了一点爱的真谛。我不希望你完全明白，因为我也没有完全明白。我盼望你明白的多一点，而且把你明白的那一点行出来，不要把爱藏在心里，把爱活出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对爱的认识就会更深更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完全的来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哪，那时候我们就要和主面对面，我们就要永远的住在神的爱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爱长阔高深，千言万语都说不尽，而且我们是笨拙的口舌，有限的思想和言辞，没有办法描绘出你完全的爱，高深的爱。所以让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深深的爱着我们，你盼望你的每一个儿女，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爱，都能够来支取你的爱。主要是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爱，愿你的爱常常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也是也可以去爱，让我们明白爱的真谛，让我们凭爱心行事，让我们凭爱心说话，让我们在教会，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都把神的爱活出来，见证出来，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蒙爱的人。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